一位他的仆人，他所重用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我特别来介绍他一下。麦希珍牧师是我多年的朋友，主内的同工。我在1976到86年，在华福运动工作的时候，在香港，在东南亚多次跟麦牧师同工。他那时候在新加坡做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次在主里面一起努力推动推广华福运动。那我在86年做满了10年，离开之前我就好几次和麦牧师说，请他来接任这个华福的工作。他那个时候离不开神学院，离不开，但至终他在差不多五年以前，接了这个华福的工作。所以这次，他特别从香港赶来，是不远万里而来哈、来到我们中间。这个在半年多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也跟他见面，好像这个半年不见的这个麦牧师，你的头发又少了一点呢，是吗？是真的啊。这个，但是这次看见他脸色、气色、精神非常的好，我非常高兴。那么他现在负起华福运动总干事的责任，实在是不简单，因为香港归回之后，这一切的事情就比以前，华福运动的工作就复杂的多，也困难的多，所以我真是很为他感谢主，他和他的师母两位。在为主可以说是为全世界的华人教会辛苦劳碌，那么这次我想我们应该特别欢迎他一下，他这么远来又再来到我们中间，麦希珍牧师。
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听见你许许多多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就不能不俯伏在你面前对你说我们感谢你。我们求求主恩待，无论留在北美洲，无论回到中国，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只愿你的旨意、你的计划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是你重价买回来的，我们一生活着就是要讨你的喜欢，求求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活得更有意义，活得更有价值，让我们活着就是一个目标，就是讨你的喜欢。主啊，我们在这里求求你继续对我们讲话，在这一次培训营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生命的方向也改变，让我们走在你最美好的旨意里面。恭敬把这个时间交托，求求你也亲自对我们讲话，恭敬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今天你们听见天父在中国里面的恩典啊，我们一定心里很受感动。刚才姐妹也给我们讲一点点她的经历，我们也一定充满感谢。今天晚上我们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思想在大陆以外天父给众教会的恩典，那盼望天父亲自对我们讲话。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找到以后请全体弟兄姐妹把神的话念出来。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找到以后我们一同念出来。每一位都开口，把神的话藏在心中。24章14节一同念：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以后耶稣基督就要再来。主的命令很清楚，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我们都念过，都很清楚。使徒行传1章我称它做大应许，因为大使命很难完成，大使命靠着人不可能完成。所以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应许圣灵的能力要与你们同在，你们就能够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以后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我喜欢称马太福音28章做大使命，称使徒行传1章8节是大应许。我们有了主耶稣的大使命，靠着人不能完成，要靠着圣灵的应许。应许圣灵与我们同在，应许圣灵的智慧与我们同在，应许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所以有了这个大应许，就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马太福音24章这里讲的也是非常清楚，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里不是说福音传遍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信耶稣，那么全世界的人都信了耶稣，那天国就降临，耶稣基督就再来，不是这样。要是这样解释，就是完全离开了圣经的真理。这里是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有人接受，有人拒绝，但是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基督就要再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握圣经的意思。我想大概大家都很清楚，马太福音28章、使徒行传1章、马太福音24章14节都很清楚。我们中国的教会也很清楚，中国的基督徒也很清楚。但是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一是非常自私自利。我们爸爸妈妈都常常教训我们，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你离开家庭出去念大学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告诉你这样，你离开中国来美国念书的时候，爸爸妈妈、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也对你这样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本色。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各自为政，不但自私自利，也个人自己做个人的事情，不能合群。我想你们都一定听过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比一个日本人我们就胜过他们，但是三个中国人跟三个日本人我们就输给他们，因为三个日本人很团结，他们一起干，我们中国人三个人个人做自己的，我们就输给他们。这是中国人的特点，这是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特点、中国文化也影响了中国的基督徒，也影响了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就是一盆散沙，各自为政。因为自私自利，因为各自为政，就负了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负了了耶稣基督的大应许，负了了耶稣基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差不多200年， 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不是没有念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不是没有念过使徒行传第一章，不是没有念过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但是都没有留心。让我们从三十年代开始说起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来了啊。二十世纪，我们从三十年代说起吧。三十年代以前，全中国的教会，全中国的基督徒，几乎都没有留心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几乎都没有留心使徒行传第一章大应许，几乎都没有留心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就是从来没有普世差传这个观念。我念书念得很少，我很有限的学问，很有限的知识，按我所知道，三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从来没有这个观念，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行动。但是在三十年代，有一位牧师名叫泽夫明，不是中国人，是加拿大的宣教士，来中国传道，他带给中国一个新的突破，他组织一个中华国外布道团，在中国差遣了20多位布道团，从中国差遣了差不多20位华人的宣教士，到越南传道，到柬埔寨传道，到辽国、老挝传道，到印尼传道，也到当时的婆罗洲，现在也算是印尼。其中还有3位很特别，一位名叫林正爷牧师，还有一位名叫练光林牧师，还有一位张世英牧师，他们不但在大城市里面传道，并且在当时的婆罗洲，现在的印尼东加里曼丹，到那边进到野蛮人半开化的生番野蛮人当中传道。这是林正爷牧师所写的《澎岛开放记》，他们记载林正爷牧师、练光林牧师怎么样进到那些半开化的生番那些野蛮人当中传道。那边有3000人信耶稣，有4000人信耶稣，有5000人信耶稣。那后来林圣爷牧师、练光林牧师他们年纪稍微大一点就退出来，另外张世英牧师又进去接受他们的工作，一直工作了好多年。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宣教士，有华人的宣教士到外国传道，把福音传到其他地方，有普世差传的突破。但是历史家称泽夫明牧师这个中华国外布道团是华人差教会差传历史的一颗流星，一颗明亮的流星，一闪就没有了。泽夫明牧师在1945年在印尼苏拉威西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1945年快要停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停的时候，他就死在集中营。他死了以后，把工作交给一个中国人，名叫王载博士。 王赛博士工作了一段时间，王赛博士也死了，中华国外布道团也死了。他们做的工作没有死，他们在印尼建立了30几个教会，现在已经发展成为200个教会。那个教会没有死，但是中华国外布道团死了。在没有华人宣教士从中国派出去到全世界为主工作，历史家称中华国外布道团是华人中国教会拆船历史一颗流星，一闪就没有了。到了40年代，有两位很出名的牧师，一位叫做赵世光牧师，还有一位叫纪志文牧师。这两位神大用的仆人，他们不但在中国传道，也到东南亚传道，不但到东南亚传道，也到北美洲传道，也到欧洲传道。中国人他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向中国人也向外国人传道。赵世光牧师很有眼光，他自己创立了灵粮堂，在他每一个大的礼拜堂里面，他灵粮堂的正堂总是把一个世界地图放在那边，他称它做世界灵粮布道会。他有一颗心要把福音传遍普天之下。纪志文牧师他是创立中国布道会，他也是有这样的心要把福音传遍世界。他在各处地方都设立中国布道会，有的时候叫做中国布道会，有的时候叫做迦南堂，有的时候叫做圣道堂，都跟中国布道会有关系。但是很可惜，赵世光牧师、纪志文牧师他是个人英雄，他个人很伟大，两位都是神所大用的仆人，但是按我观察，他没有把这个普世拆船的意向带给他们的教会。虽然赵世光牧师在礼拜堂里面放一个全世界的地图，虽然纪志文牧师也把福音传到很多地方，开始了很多教会，但是他们两位死了以后，他们的教会留下来也没有继续要把福音传遍天下。灵粮堂中国布道会现在很有普世拆船的意向，但是是后来再发生的，不是赵世光牧师，不是纪志文牧师留下来的。这两位是个人英雄，但是没有教导，没有训练，没有组织，他们的教会也有普世拆船的意向。到50年代，人民政府起来，人民政府看基督教是人民的鸦片，人民政府也看所有的西教士、宣教士都是间谍，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华人的牧师、中国牧师也是这样，他们传的基督教是鸦片，基督教的牧师是走狗，是代理人，也抹黑所有的牧师，或者是贪污的，或者是犯奸淫的。所以我想你们从前在中国听见的所有西教士都是间谍，从前的牧师都是贪污的，都是奸淫的，他们都是走狗，都是代理人，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所以很多基督徒就离开中国。
很奇妙，就是这样，在台湾，在香港，就很多教会建立起来。因为基督徒离开了中国，到台湾，到香港，
很多教会建立起来。
还有更奇妙的，在北美洲有一个很特别的运动，
无论那一个大学只要有中国的学生，他们就一定设立查经班，完全是自动自发的，没有人带领的，没有人帮助的，没有人推动的。很奇妙，在50年代，所有差不多在美国，在加拿大，所有大学里面都有大华人学生的查经班。
这两个
事情的发生，
就开始了神在国外
师父把丰丰富富的恩典赐下来。
台湾本来已经有很多教会，
政治改变以后，
台湾的教会更多更强。香港本来也有很多教会，
但是政治改变，香港的教会更多更强。
不单香港，台湾，我还漏掉一个，东南亚也有更多教会，教会也更多更强。
在北美洲，
大学生查经班以后呢，查经班慢慢慢慢就变成地方教会，当地成立教会，有的是有宗派背景的，
好像宣道会、卫理会、圣公会，但是很多都是独立教会，独立的地方教会。
所以在香港、在台湾、在东南亚、在北美洲，
就开始了天父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浇灌下来。
那这些教会呢，都很肯布道，很肯领人归主，也很肯发展教会，教会增长。但是在50年代里面，这些教会虽然有布道，有领人归主，教会增长，但是没有普世差传的意向，没有普世差传的意向，没有说我们教会要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大陆、到台湾、到香港、到北美其他的地方、到其他全世界，要把福音传遍普天之下。好像马太福音28章所讲的，好像使徒行传1章所讲的，好像刚才我们念马太福音24章14节，要到普天之下为主做见证。没有， 要是说得清楚一点，他们第一，教会没有设立一个部门要把福音传遍天下；第二，他们没有每年的预算要把福音传遍天下；第三，他们也没有每年的计划要把福音传遍天下。
要是讲得过分一点，
他们都是自私自利，都是各自为政。
有神的恩典，他们教会从查经班变成教会，教会人数也增加，也买了礼拜堂，也盖了礼拜堂，
在香港、在台湾、在东南亚
盖的礼拜堂更大，人数更多，教会更丰丰富富。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普世参传的观念，从来没有留心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使徒行传第一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一些耶稣基督的吩咐，
在五十年代
没有，
教会都没有设立一个部门，有每年的预算，有每年的计划工作。工作计划要把福音传遍普天之下，没有。但是感谢主，第四，到了六十、七十年代，
就开始有一个改变。
最开始是1966年，在菲律宾马尼拉。有一个教会名叫灵会堂，他们有一位牧师名叫正果牧师，他们教会有一位长老名叫许素楚长老，这两位都是很爱主蒙神大用的人。
他们教会是近代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国整个教会历史
第一个教会，第一个教会设立一个部门，
差传部、宣教部。
他们每年有预算，他们每年有工作的计划。
那是华人教会历史里面的第一个教会，普世差传，是我们教会不可以忽略的事情。既然不可以忽略，我们就一定有一个部门；既然不可以忽略，我们就必须要财政预算；既然不能忽略，我们就必须要有工作的计划。好像说教会认为探访工作很重要，那所有教会都有一个探访部，探访部每年都有一个财政预算，探访部每年都要有一个工作计划。既然说很重要，怎么能够没有部门、没有预算、没有计划呢？好像很多教会都认为主日学很重要，那么在你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主日学部，这个主日学部每年又有财政预算，每年有工作计划。一定，你说主日学很重要，主日学很重要，教会连主日学部都没有，你怎么说重要呢？
感谢主，灵会堂是教
中国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教会有这样实实在在有普世差传的意向，也实实在在有普世差传的行动。
1972年，在香港有一个教会名叫西伯伦堂，他们有一位牧师名叫李飞吴牧师，
在他们教会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报恩。我们怎么感恩，怎么报恩呢？他们说我们成立一个西伯伦堂的差会，
他们就设立差会。这个设立差会，这个设立差会，
我们要有一个部门，我们有一个预算，我们有一个工作计划。
那为什么叫做西伯伦堂，
为什么叫做西伯伦差会呢？是因为有一位
老宣教士名叫何义思，这位何义思宣教士是在美国差派来的。
这个何义思教士的差会很特别，不是什么大公会、圣公会、宣道会、浸信会差来，不是。他们一家人很爱主，所以他的兄弟姐妹就说，我们在美国大家做生意，我们就大家在生意里面拿钱出来支持你到中国传道。
他来中国的时候只有22岁，很年轻，一个美国的女孩子。
来中国，在广州旁边一个海南南海县，在那边开始工作。那么他们那个差会叫做希伯伦差会。
李飞姆牧师呢，就是这个何医师教师开一个孤儿院，孤儿院里面的一个孤儿，
他的爸爸死了，妈妈没有什么，没有念什么书，所以不能支持，不能养大3个4个孩子，所以呢就把他送到何医师教师的孤儿院。
那李飞吴牧师在何医师教室的孤儿院里面长大，所以他很纪念希伯伦差会。所以当他在香港开始一个教会的时候，就称那个教会叫做希伯伦堂。
那么后来呢，10周年纪念的时候，说我们要组织一个差会，那
就用何医师教室
原来那个差会的名字，叫希伯伦差会。
那是
中国教会历史的第二个教会，
有一个部门，有
一个预算，
有
一个计划，
推动普世差传的工作。
感谢主。
以后下来慢慢工作就发展了。1974年，滕进辉牧师，神所大用的神的仆人，他就在宣道会。起初在宣道会，他自己的教会名叫北角堂，后来呢又他们的联会，宣道会的联会里面
都成立了差会。中国教会就开始留心并且实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紧紧抓住耶稣基督的大应许，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
以后1976年，有70几位神所用的华人的牧师，在哥培里
博士所办的洛桑的大会里面受到感动，他们说我们华人教会对普世差传已经忽略太久了，我们要推动所有的华人教会都要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们所有的华人教会要出钱差派华人宣教士到全世界为主工作。
他们就在1976年在香港举行第一届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
华福运动开始。
那每5年举行一次，第一次是在香港，第二次隔了5年在新加坡，再隔5年在台北，再隔5年在马尼拉，再隔5年又回到香港。那是1996年。下一届第6届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那是在2001年。
那么5年才开始大会，那2次大会中间怎么办呢？就成立华福中心。感谢主，王永信牧师被选作第一任的总干事，就推动全世界华人教会都要出钱出力，大家祷告，同心合意，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所讲的，就是 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讲的，就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所讲，我们一定要做。
每五年中间，
王永新牧师他做了快要10年的时候是他自己定的啊，他向董事会提出来，他说我做太久不好，一个人蹲在哪里啊，那么做来做去都是我不好，他说啊，做总干事10年就可以啊，5年一任啊，最多做2任，所以王牧师自己就下来了啊，是他自己要下来，大家说不要下来不要下来，他对董事会就听他的话啊，就通过了，所以他就下来。那第二任呢啊，就是陈喜谦牧师又做了5年，那以后呢，陈喜谦牧师又做了10年，做了4年以后他们说啊，找谁呢啊，找这个不肯做，找那个不肯做，后来找来找去了没有狗了，就找一个猫了啊，找一个老猫了啊，就找一个老猫，不是你做了，我说我太老了，我说老猫不错了啊，要找狗啊啊，狗才好啊啊，他说没有狗了，找一个猫了啊，结果勉强了啊，要我做了，我现在做了5年啊，但是他们开始做的时候很年轻啊，所以做10年，我做的时候已经很老，所以我对他们说我只能做5年啊，以后做5年以后啊，后来开董事会啦，他们说啦，你啊，王永新牧师也做10年了，你也啊，陈启谦牧师做10年，你也做10年了，我说不行，我开头开得太慢了啊，所以那天王永新牧师做董事会的，他腾庆辉牧师的飞机啊不能来啊，飞机忽然间有故障不能，所以王永新牧师做董事会的主席啊，结果他们讲来讲去说好了，就让我做到2001年。
那
啊
啊，赞成啊，
赞成
啊，怎么都好了，事情已经决定了啊。那这个是零碎的啦，这是附带给大家讲一点啊这样的故事了。但是最要紧，
从1976年
华埠运动开始以后，到现在快要25年，在这25年有很大的变化。现在差不多，你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华人教会，你说普世拆传，大家知道什么一回事？我们华人要出钱出力，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同心合意，要差遣华人的宣教士到全世界为主工作，这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我告诉大家，假如在30年代，
你说我们华人教会要差派宣教士到非洲传道，神经病啊！我们华人教会啊，要差遣宣教士到日本传福音，神经病。在新加坡有一个啊很大的宗派啊，很大的宗派，他们有钱，有钱财，有人才，样样都有。他们一些年轻牧师说，我们要做拆船事工，我们要出钱，我们要出力，我们要同心合力，要大家把钱合起来，人才合起来，祷告合起来，我们要差派我们华人的宣教士到世界工作。有一位老牧师，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很有经验的老牧师，他慢慢站起来，他说，你们说我们华人教会要差派宣教士到全世界为主工作，我想问一个问题而已，请问新加坡所有的人是不是都信了耶稣呢？你们想一想，你们自己回答就好了。他就坐下来，他的意思很清楚了，新加坡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啊，那么新加坡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你在新加坡工作还没有做完，为什么这样骄傲，这样狂妄，要差派华人宣教士到全世界，你们太骄傲了。 本地工作没有做完，
你怎么要到做全世界的工作呢？
那我们中国人都是尊敬老人家咯，老人家讲了大家就点点啦，静静啦，不敢讲什么话了。但是那些年轻的牧师心里气得要命，他对我说，我当时很想起来，对老牧师，我有一个问题，请问第一个宣教士从英国到印度传道 William Carey， 那个时候英国的人都已经信耶稣吗？他说我也想问他，请问第一个宣教士马里顺到中国传道的时候，第一个宣教士到中国来啊，马里顺到中国传道，那个时候是不是英国人都信了耶稣呢？我真想问他，答案很清楚嘛，哪里说要本地的人全部信耶稣才能够差派宣教师呢？请问耶路撒冷是不是全部信耶稣？请问当时的世界是不是全部信耶稣？福音要传遍天下，不是说等本地本城的工作做完，一方面做本地工作，一方面要把福音传遍天下。感谢主，到现在这个观念，这个普世差传的观念，这个普世差传的真理，在大陆以外已经普及在所有的教会。我请大家再提醒大家，不是本来就是这样，30年代骄傲，40年代很骄傲，50年代很骄傲，一直到60、70年代才开始。林会堂先开始，西伯伦堂继续开始，以后华富运动继续开始，到现在大陆以外海外所有的华人教会差不多都有这个观念，都有这个思想，都认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使徒行传1章马太福音24章14节的吩咐。那有什么结果呢？感谢天父，在各位手上有一张纸，是林安国牧师所写的，中国大陆里面可能有30万个教会，那30万个教会怎么来，怎么算出来呢？那里一颗星在后面，到右手下面一颗星，据保守的数字，中国信徒有6000万，平均每个教会每一个礼拜堂每一个地方教会有200个人算，那教会就有30万。假如呢按照其他的地区，特别是海外地区，华人教会平均呢是135个人做礼拜。假如按135个人来算呢，中国里面，中国内地应当有44万间的教会，有44万聚会点或者礼拜堂。那么，中国大陆按林安国牧师用200人一个聚会点，每一个聚会点有200人来算，就有30万。在台湾有3000，香港有1200，啊，美国有1000，马来西亚啊等等。那么还有新加坡，后面有2个星，也是到右边下面。新加坡本来是有413间教会，94年的统计，其中华人教会呢就有73间单用中文的，有118间是单用英文的，用双语中文英文并用的就有126间，那华人的教会就有387间，那其他的印度人的教会等等啊，还有非华人的教会， 那么新加坡华人教会是387间，那么再下来我就不必一个一个念给大家听。那么林安国牧师这个数目是比较详细比较准确，但是我呢就喜欢用另外一个简单的数目字，大家比较容易记得。台湾有3000间，香港有1200间，在北美洲加拿大跟美国加起来有1500间，在东南亚有1500间，那么其他各处地方的加起来800间，那么按这样来算呢就比较简单一点，10 20 0 0 0 3 4 5 6 7 8，一共8000间教会。林安国牧师他比较准确一点是7813间，我呢比较容易记得因为这个很难记了我就记不得了你是有学问的人比较容易不过呢这样比较容易，不容易算。台湾3000，香港1200，北美1500，东南亚1500，其他地方有800。还有更有兴趣的，全世界华人办的神学院大概有100间，在我手上有名单是96间，但是我们发现还有1、2间、2、3间、3、4间神学院是还我们不知道，刚刚开始。所以 round figure 全世界华人办的神学院，大家注意华人办的神学院呢，有的是讲国语的普通话的，有的是讲广东话的，有的呢是讲泰国话的，有的呢是讲印尼话的，有的在新加坡在美国，有的是讲英文的。华人办的神学院大概有100间，大陆的不在内，中国内地不在内，单单海外100个神学院，不断训练更多传道人，不断训练更多牧师出来为主工作。还有另外有各样的机构大概有500间，各样特别的工作，好像青年归族，好像大学生团契还有其他等等有一些是电视的，有一些是广播的，这样的机构有500间。还有差会，华人办的差会大概有50间，有的是教会做单位的，有的是差会独立的，有的是跟外国人一起合作的等等。华人参加华人主持的差会大概有50件。还有更有兴趣的，也许你们想知道华人的宣教士有多少呢？在新加坡大概差派了400个宣教士，对不起，应当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加起来大概有400个宣教士差派出去。在香港呢大概有200个宣教士差派出去，在台湾呢大概也有200个宣教士差派出去，北美洲就是包括美国跟加拿大大概也是200个，加起来差不多是1000个华人宣教士差派出去为主工作。单单在非洲
我以前也不知道，
去年我才知道，
单单在非洲有67位华人宣教士在非洲工作，其中有10个华人宣教士做华人的工作，向华人传道，其他57位都是向非洲人工作，向华人工作，向非洲人工作。这57个人当中，又有一半是在北非回教国家当中工作，回教国家为主做宣教士，
是随时被抓去做监牢，也随时被杀。他们不顾性命，要把福音传给非洲人。现在，华人的宣教士在各方面都有。我举一个例，
有一位关宝山姐妹，她是新加坡一位老师，
以后天父呼召她，她就奉献，她就进去念神学。神学毕业以后，她希腊文念得很好，但是她也感觉，我念那么多的希腊文，我花那么多时间来念希腊文有什么用呢？虽然念得很好，成绩很高，都拿 A+， 但是她说，我花那么多时间念希腊文有什么用？后来一位老师说，也许天父将来要使用你，要你做翻译圣经的工作。他说也好啊，翻译工作，那么坐在图书馆，坐在冷气房间啊，帮助圣经公会翻译圣经，不错啊。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神带领他参加威克里夫 Bible Translators， 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这个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要受严格的训练，他们要受两种训练。第一就是翻译的训练啊，不但是翻译，并且要受 phonetics， 做啊那个语音学的训练。你要学怎么听一种声音，可以把它写下来，可以听那个语言，就可把它写下来。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训练。也许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念 phonetics 啊，就是语音学。不但这样，还要受第二种训练，更严格的训练是森林的训练。怎么森林训练呢？啊，假如你在森林里面迷了路，那么你就饿死了啊，你就懂得啊，这种叶子是可以吃的啊，这种叶子是不可以吃的，这种果汁是可以吃的，那种果汁是有毒的。那么森林训练，森林训练里面也包括游泳。游泳呢，要游相当的速度，你要考试到那个速度才能够给你毕业。为什么呢？因为后面那个鳄鱼来追你哦，啊，你就哇、哦，赶快能够逃生。所以两种，一种是 phonetic training， 一种是那个森林求生的 training。去做什么？这个差会是差派宣教士。到那些生番，到那些野蛮人当中，那些野蛮人有语言，没有文字，他就进去跟野蛮人住在一起，学他们的语言。哦，要不要啊？噜噜噜啊！我不懂啊！啊，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啊！哇，学他们的语言，学他们语言呢，就要把它写下来，变作文字，创造一个新的文字。听他们的语言，替他们创造新的文字，以后就用这种文字翻译圣经。
关宝山姐妹进去巴布亚 New Guinea，
就是在印尼跟澳洲中间的一个岛，那边都是生番，
大山里面的都是野蛮人，半开化的野蛮人。
他26岁的时候进去，
跟野蛮人住在一起。野蛮人有的不穿衣服，有的穿一点点，他呢一定要穿了啊，他不能不穿了，不穿不舒服了啊。但是跟他们住在一起，学他们的野蛮人的话语言，为他们创造文字，以后翻译圣经。
22年，现在他48岁。22年
住在山里面野蛮人当中，现在把新约圣经翻译出来。在上一个月，
他们举行这个圣经新约圣经的奉献典礼。
我一直都认识他，以前他不是特别好看呐、啊，不过在新加坡呢娇生惯养，差不多好看好看。在生番当中住了20年，我偷偷告诉你，他变成生番，
脸皮粗粗的，
走路
这样这样这样走。
22年在里面，我很敬佩他，我很敬爱他，感谢主。现在在中国内地以外，海外包括台湾、香港、
东南亚，
一共有1000个华人宣教士，
分散在全世界为主工作。
其中一部分在非洲有67位，
关宝山
姐妹，
在威克里夫，按我所知道，现在还有4位华人宣教士在威克里夫翻译会工作。我不知道天父将来要呼召你到什么地方工作，但是有一样事情我想向各位报告，就是天父在大陆以外有很多恩典。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没有普世差传这个观念，没有普世差传这种行动，但是60年代开始到现在80年代、90年代，已经情形完全改变。华人教会跟西方的教会一起并肩作战。你说感谢天父了啊，我们现在华人教会有很大的成就了，但是又不见得，因为韩国他们一共有4000宣教士，韩国有4000宣教士，西方教会他们是数以万计的宣教士。不但这样，他们已经为主工作了1500年， 我们恐怕真正做的只有15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看见天父的恩典在历史上一步一步的发展。我们不但要回顾历史，存感恩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历史是你可以写的，盼望你跟我做一个写华人教会历史的人。我们一同祷告，恳求天父帮助，让我们不是单单听见你在华人教会
特别是在中国海外的华人教会有许多恩典。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回顾历史，心存感恩，也帮助我们投入历史，投入普世财传，让我们有一个胸怀普世的心智。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